今天能够，我很感谢神能够跟你们一起敬拜。
今天很感谢神能够跟你们一起敬拜。
一年多没有实体的敬拜啊。
一年多没有实体的敬拜。
这真的是神的恩典。
这个实在是神的恩典。
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我们刚刚已经读完提摩太后书 三章十六十七节。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或者是电子版的圣经，请您打开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如果有圣经或者电子版圣经的时候，请你打开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那我会多读一节，我们十六十七我们不读了，但是我们读十五节。
我们会读十五到十七节，但刚刚已经读了十六十七节，所以我们只会读第十五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要寻求你的面。
我们来到你跟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要寻求你的面，
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是我们的坚固城，
你是我们的坚固城，
你也是我们的高台，
也都是我们的高台，
是我们的保障，
是我们的保障，
你是叫我们能够抬起头来的，
你是叫我们能够抬起头来，
我们要向你举目，
我们要向你举目，
我们要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
我们要定睛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一心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你，
以致我们能够一心的口唱心和去赞美你，
让我们能够专心寻求你的面，
我们能够专心的寻求你的面，
我们定义要听你自己的话，
我们定义的去听你的话，
做一个顺命的儿女，
做一个顺命的儿女，
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
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
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六月份我们全教会的主题讲到是讲我们的信仰告白第二条，
我们六月份教会的主题是要讲到教会信仰的告白第二条，
那么这个第二条呢就是圣经，
第二条的重点就是圣经，
就是声明我们共同的信仰，
是声明我们信仰共同的信仰，
我们对圣经这本书的心态，
是我们对圣经的心态，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第一个，请放在第一个 slide，
我们刚才已经看了第一章 的 slide，
那么所以我定的题目是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
所以我们说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
就是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是神启示的，
就是圣经里面所说每一句话都是神所启示的，
不是人说的，
不是人所说的，
虽然是人记下来的，
虽然是用人去记下来，
但那不是从人而来的，
但是却不是从人而来，
那么有的人不像有的人说圣经里面有神的话，
我们不是好像人家所说的圣经有神的话，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些不是神的话，
以至他所说的其实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些不是神的说话，
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
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
刚才诗慧在跟我们讲的时候讲到我们相信圣经有六十六卷书，
刚刚诗慧跟我们提醒到圣经有六十六卷书，
旧约有三十九卷，
旧约有三十九卷，
新约有二十七卷，
新约有二十七卷，
很好记哈，
是很容易去记得，
三九二十七，
三九二十七，
总共是六十六卷，
总共有六十六卷书，
不会再增加了，
不会再去增加了，
也不会再减少了，
也都不会再去减少，
不管外面的人怎么攻击，
无论有外面的人怎么去攻击，
不管人怎么想要把圣经拆毁掉，
无论人要怎么去拆毁圣经，
圣经就是这个样子，
圣经仍然是这样，
六十六本书，
六十六卷书，
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这是我们所相信的，
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
那么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在 slide 上面我们看中文的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我们一起念在 slide 上面的一个，
我们就念这个红字啊，
我们就读那些红色的字，
好，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读，
我们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最初的原稿是无误的， 是基督徒信仰及生活实践唯一可信靠的权威。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第二条，
这个是我们信仰的第二条，
我们对圣经的态度，
这个是我们对圣经的态度。
那么在英文版本里面，我不知道是前面一个还是后面一个啊，谢谢。那么在这里讲到英文版本，
这个是英文的版本，
我想请大家看的，也许你在文字上可能有困难，没有关系啊。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inerrancy，inerrant。
在这个英文版本里面，可能有些字是我们不是常见的，好像 inerrant 这个字。
那么这个字呢 ，inerrancy 就是没有错误。
这个英文字代表就是无误。
那么到了后面呢，他讲到说 infallible。
而后面有第三行有第三个字的 infallible。
其实这两个字，如果你去读它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字都可以译成圣经无误。
如果你将两个字去睇嘅时候，其实都可以解作圣经系无误。
Inerrancy 就是圣经是没有错误的。
Inerrancy 第二个字就系、是、第一个字就系讲到圣经系冇错误。
等一下我们会解释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以下我们会仔细的去解释这两个字。
那第二个字呢 infallible 也是圣经是没有错误的。
infallible 也都同样是讲到圣经是没有误。
但是它比较着重在圣经是不会产生错误的。
它的意思其实主要是讲到圣经不会产生错误。
圣经是万无一失的。
圣经是万无一失的。
所以我们还没有在讲它的意思之前，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两个字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去解释之前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两个字的不同的地方。
前面那个字是讲神是不会错的。
前面个字是讲到神是没错误。
第二，后面这个字是讲到说我们在用这个圣经的时候也是不会产生错误的。
第二个字就讲到我们去用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有错误的。
好，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看过这个中文圣经了，中文的译本了，所以我们就跳到下面一个，再往下面一个哈。
我们已经看完了中文版的告白了已经。
那么刚才讲到是我们行事为人生活的最终指导原则。
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最终的指导原则。
其实这个翻译的非常好哈。
这个翻译非常好。
他把这个 infallible 呢，他把它翻译出来了。
他是在当中将那个 infallible 的、
就是、
无误解释了出来。
圣经都是神的话，他不会有错的。那么他知道我们生活行事为人上是不可能产生错误的。
就是圣经是不会有错误的，所以他指导我们在生活行为方面都不会产生无误错误。
是万无一失的。
是万无一失的。
所以当我们信靠他，我们去遵守他的话的时候，是万无一失的。
当我们信靠他遵守他的时候，都是万无一失。
那么 inerrancy 呢，就是告诉我们最初的原稿，就是说神所启示的原稿是没有错误的。
而第一个英文字的时候，仍然是提醒我们圣经原本的初稿是没有误的。
所以现在你们了解，有了 inerrancy 才会有 infallible。
所以你要明白到先有个圣经的无误，先有 infallible 这个无误。
今天有很多人否定圣经的 inerrancy。
今日有很多人去否定圣经的无误。
但是他们却声称他们相信 infallible。
但是他们却相信圣经那个无误 infallible。
这个是矛盾的。
这个实在是一个很矛盾的事。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它的意思。
我们先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第一段的经文。
这个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这个信仰告白第二条它的根基是在哪里。
的确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信仰告白的根基在哪里。
这个根基就是在三位一体的真神身上。
这个根基就在三位一体的真神上面。
我们的根基如果被拆毁了、动摇了，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让我们根基被动摇、被拆毁，我们什么事都做不到。
我们现在在荧幕上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哈。
在荧光幕上你看到的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
我们先。你看到我上面有很多字，我把它用那个紫色把它标出来哈。
你看到我已经在个荧幕上面用紫色将啲字标明了出来。
这是 我认为是关键字哈。
若系，因为我觉得嗰啲系关键嘅字眼。
那我们现在一起念这一段哈。
我哋一齐读呢段经文。
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哋一齐读。
并且知道自己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可以因信基督耶稣得着救恩。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
矫正和公义的
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准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这个是新译本，
这个新译本。
那么我们接下去下面一个 slide， 我们就要读和合本。
跟着我们会读的就是和合本的翻译。
那么你读了之后，你大概就会明白这三节圣经的意思啊。
当你读完之后，你就会对这三节的经文的解释多
了解。我觉得这三节圣经啊，是不需要花太多的神学知识，或者是你一看就明白的。
我相信这几节的经文不需要很多的神学知识，你一看就能够明白。
好，我们再读和合本。
我们再读这个和合本的翻译。
好，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同样的，我也把这个我认为关键字，我把用紫色把它标出来了。
同样，我将这关键字用紫色标明出来。
弟兄姐妹，你们现在两个都读过了，对不对？
弟兄姐妹已经刚刚看完两个不同的版本。
好，那我可以结束了，是不是？
我是不是可以就结束呢？
很清楚，其实真的是很清楚。
其实真的很清楚。
不过我还是花一点时间哈。
但是我们仍然要花一点时间。
那么提摩太前后书呢，是保罗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私人的信。
提摩太前后书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私人信件。
在两封信的第一节哈，第一章第一节都说明了写信的人是谁。
在两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都讲明了谁是写信的人。
是保罗。
是保罗自己。
他是奉基督耶稣的命做使徒的。
是奉基督耶稣的命作使徒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他是使徒。
因为他是使徒。
他是主耶稣设立的使徒。
他是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使徒。
所以这两封信虽然是写给私人的。
所以虽然这两卷书都是写给个人的。
但是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而写的。
但是是出于圣灵所感动所写出来。
而且是有权威的。
所以是有权威的。
不是只是为了提摩太一个人。
所以不是只是为了提摩太一个人。
为什么？因为他是使徒。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是使徒。
那么这封信他写是为了要坚定提摩太的信心。
他所写的是要为了坚定提摩太的信心。
我想是提摩太他经过了一阵子的服侍之后，心里面会有一些会有一些软弱啊。
我们想可能是提摩太经过一段时间的服侍之后，心里面有些软弱。
我想这个只有传道人啊才会经历到这些事情。
我都相信可能只有传道人才会经历这些事情。
所以圣经上经文告诉我们，保罗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不住的想念他。
所以圣经里面提话到就是保罗在祷告时不断的纪念他。
他说他纪念他的眼泪。
保罗说到他纪念提摩太的眼泪。
那么他就提醒他的信心，
他提醒他的信心，
他告诉他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提醒他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是经由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尤尼基传给他的，
是经过他的外祖母罗以和母亲尤尼基来传递给他。
保罗特地告诉他说这个是真正的信心。
保罗特别提醒他的是真正的信心，
因为在他的外祖母跟他的母亲的心里面，
因为在他的外祖母和他母亲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从这里知道他的外祖母跟他的母亲一定是不只是言传，而且是身传。
所以我们相信他 他的外祖母和母亲不单是言是单单给他，而是从心里面传给他。
他的生活行为，他们的生活行为让提摩太看见他们所信的这个道是真的，是生命，
是藉着他们的生命去将这个信仰表达出来，以致他能够看得到。
我们中间也许有些姐妹，你的老公或者是不信主，
向我哋当中嘅姊妹，可能佢嘅丈夫未信主，
或者甚至有的时候反对，
甚至可能去反对。
希望这个罗伊和尤尼基的信心和他的果效能够坚定你的信心。
盼望这个罗伊或者尤尼基的信心和他们的果效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么虽然我们读了十五节，但是我把十四节念给你们听哈。
虽然我们只读到十五节，但我希望我能够在这里和你读埋第十四节。
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保罗在这里没有提到两代的男人，就是父亲和跟他的这个祖父或外祖父。
保罗在这一段的在这节的经文里面没有提到两代的男士，就是
我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
我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
我知道这个很多时候对于一个姐妹来讲是很难的。
我亦都知道，对姊妹来讲很多时候都很难的。
但是这两位姐妹，她们把她们的信心不但是从她们的自己的生活生命，而且从言语上把她交给了提摩太。
但我们知道她们的将她们的信心用她们的身教和她们的言语去表达了出来，传递。
在这里所提到的圣经是指的旧约，
在这里所讲的圣经是特别提到旧约，
是当时已经有记录下来的这个旧约了，
是当时已经记录下来的旧约圣经。
我们不花时间去谈旧约的准确性哈，
我们不会花时间去讲到旧约的准确性。
如果你去看什么这个死海古卷啊这些，你就会被convince 的。
当你看死海古卷那些这样的文献的时候，你就会被说服。
记不记得主耶稣也用旧约的经卷，
当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也都用旧约的经卷。
当他第一次出来的时候，人家把旧约的经卷交给他。
当他第一次 出来去讲道的时候，有些人就将旧约圣经给旧约经卷给
他一翻就翻到以赛亚书，
他一打开就打开到以赛亚书，
他就说这个地方告诉你们我是谁，
因为在这个地方告诉我听我是哪个。
那些事情都还没有成就了，
而当时所有的事情仍然未成，
而且他也告诉他们他为什么奉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上，
亦都讲到点解佢奉差遣嚟到呢个地方。
因为姐妹当时的新约还没有了，
而当时弟兄姊妹其实个新约圣经仍然未完写成，
所以到了十五节，他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所以喺呢度讲到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就是圣经里面的律法书。
就是讲到旧约的律法书，
就是圣经里面的先知书，
就是旧约里面的先知书，
历史书，
历史书，
还有诗篇，
同埋诗篇。
他说这些都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佢话啲一切都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记不记得主耶稣他复活了之后，他有一天往以马忤斯的路上。
记不记得有一次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
有两个门徒，他就对两个门徒说，
他就对那两个路上的门徒说，
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
这个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跟你所说的。
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所说的话都必应验。
摩西的话、先知的书所指到他的话都讲了出来了，
因为是神的话，
因为是神的话。
那么新约呢？
新约呢？
新约是主耶稣复活之后，由他的使徒们从他的话所写下来的。
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使徒藉着他所讲的说话重新写出来。
记不记得主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说圣灵要叫他们想起他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
这个就是耶稣在他们同在的时候就提醒他们，将来圣灵会提醒他们耶稣所讲的说话。
这就是我们看见的四福音还有所有的书信，
这个就是我们所提到新约的四福音和其他的经卷。
那么到了十六节，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到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那么这个默示呢，在原小字上有说凡上帝所默示的圣经哈，不过这句话这个字默示原来的意思是呼出来的哈。
在这节的经文里面，如果你看有些圣经会有小字就讲到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那默示的解释其实是一个呼气的意思，
就是吐出来的气，
就是吐出来的气。
就是他讲的话，
就是所讲的说话，
就是他所说出来的话，
就是所讲出来的说话，
和旧约是一样的，
同旧约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使徒彼得他所写的书信，我们可以看这件事情。
我们同样的可以从另一个使徒彼得所讲的说话来看。
那么我念给你们听啊，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圣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看到没有？圣经上所有的预言，这是讲到旧约啊，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的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里，他这样讲到，该知道经常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是讲到旧约圣经，
彼得他指的就是旧约。
彼得是讲到旧约圣经，
他说了耶稣成，当我们知道耶稣成了人的样子啊，
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
就是我们所用的道成了肉身，
就是我们所讲道成肉身的，
他从婴孩一直到长大成人，
从婴孩直到长大成人，
最后因为他没有罪被挂在木头上，或者是说 十字架上，
最后他因为他虽然无罪，但被挂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
被钉死，
然后又被放在坟墓里面，
又被放在坟墓里面，
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又升到天上，
三天又从死里复活，后面又升到天上，
以后他还要再回来，
以后他仍然要回来。
记不记得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时候，
记不记得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时候，
传道告诉我们，
你传道告诉我们，
他说将来我们还要跟他一起，
将来我们仍然会跟耶稣
领受这个饼和杯，
领受这个饼和杯，
这是他的应许，
这个 是神的应许。
他告诉我们他将来还会再来，
他告诉我们他将来要回来，
他要来做王，
他要来作王，
他要来审判，
他要来审判，
真的是应验了神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预言，
这个是神在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预言都应验了，
就是讲到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所以证明了主耶稣来，然后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回到天上，这就是证明了旧约是神的话，
所以主耶稣从婴孩来到降世地上，后来为我们写钉身流血舍命，以后复活再升天，这一切都是应验了圣经所讲的说话。
彼得他又在第十五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那边他所讲啊，他说保罗所写的这些信啊，都是从圣灵所启示来的。
而彼得也都在第三章那里从再次的提醒，就是保罗所讲的说话所写的话语都是从神而来的，
而且他在这里他讲的说他的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什么事情呢？就是主耶稣的事情，然后他说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都自取沉沦。彼得在这里就把保罗的书信和旧约的书信相提并论，
而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时候，彼得同样讲到他说他一切的信上就讲保罗的书信，也都是讲论这事，就是讲论耶稣基督的事情，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他讲他是将保罗所写的话和旧约经卷放在一起，所以有同等的地位，
都是圣灵的启示，
都是圣灵的启示。
接着他就告诉我们这本圣经的作用是什么？
跟住佢就话俾你听，这本圣经嘅作用喺边度咧？
他就告诉我们是教训，
就是教训，
责备，
责备，
矫正，
矫正，
还有教导人学义，
同埋教导人学义，
这就是圣经的作用。
呢个系圣经嘅作用。
它的目的是什么？
佢嘅目的系咩咧？
圣经的目的就是要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圣经的目的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就是要把属神的人装备好，
就是要属神的人装备得好，
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
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
属神的人是谁啊？
属神的人是哪一个呢？
就是重生过的人，
就是已经重生的人，
就是从神而生的，
就是从神而生的人，
就是信主耶稣作为你自己或者是我的救主的事情，就是信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就是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所做的事情。
属于神的人呢，也就是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的，
而属神的人有圣灵住在心里面。
你相信圣灵住在你的心里吗？
你相信圣灵住在你心里面吗？
相信的举手。
相信的举手。
啊，感谢神。你确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
你确信有圣灵住在你里面的？
有没有经历过圣灵住在你的心里？
有没有经历过圣灵住在你心里面？
啊，感谢主。
感谢主。
神的话是绝对不会骗人的，
神的话绝对不会欺骗我们、
啊、所以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可以预备好了，可以行神为我们要神要我们所行的善，
叫我们能够预备好，预备行神所为我们所预备各样的善功，
不是按着人间的道理想行的善，
而不是按着人的道理行那个善功。
从这三节圣经我们确信的圣经都是神的话，
从这三节经文我们确信神的话都是没有误的。
其实我讲的我用的圣经只是圣经的很小的一部分，
其实我今天所用的经文只是圣经里面很少一部分，
你自己可以从圣经上找到其他的经文印证这件事情，
你可以从圣经里面其他经文去印证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既然有了圣经，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的话，下面我们就可以来思考所谓的圣经无误它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既然知道圣经都是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以下我们就会看什么是圣经的无误。
一个是 inerrancy， 一个是 infallible，
一个是无误，一个是可靠。
那么圣经是绝对没有错误的，
圣经是绝对没有错误，
圣经是决定不会造成错误的，
圣经绝对不会造成错误。
在我们的信仰及我们的生活实践方面是万无一失的，是唯一可靠的权威，
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切的可靠和不会。
你知道这个 inerrancy 还有 infallible 不是为了解释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哇今天圣经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版本，
你要知道我们讲到那个 不是去解释圣经为什么有这么多版本，
还有圣经上内容也有差异，
亦都或者我们看到圣经内容里面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它不是为了这些造出来的，
它不是为了要解释这一切 去讲出来
的。 inerrancy 其实真的是不在圣经里面，
讲到无误时其实是真的在圣经，
我说这个英文字真的是没有在圣经里面，
而无误这个字英文字或这个字其实
就好像三位一体 trinity 这个字也是不在圣经里面的，
同样的我们知道讲到三位一体同样是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过这个字，
但是因为跟神跟圣经有关，
但是因为跟神和圣经有关，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圣经来看它的含义，
所以我们就要从圣经去看那个含义，
就像三位一体一样，
就好像三位一体一样，
因为跟神有关，
因为跟神有关，
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去看那个含义是在哪里。
圣经无误，
圣经无误，
那么是因为说话的那一位是没有错的，
因为是讲说话那个没错的，
同意不同意啊？
你同不同意？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人和人的之间的关系同样的，
为什么有的人你不相信他的话，
为什么有些人你不会相信他所讲的，
因为你曾经发现他讲话有错的，
因为你 发现他曾经讲过错的事、
可能一次的时候你心好一点你还会原谅他，
所以可能第一次的时候你会、心里面觉得 OK 然后原谅了他，
多讲几次之后，
过多几次之后，
你发现这个人真的是不可靠的，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不可靠了，
你不能信他的话的，
你不能够相信他的话语。
同样的神也是这样子，
同样的神也都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信神的话，
我们为什么会相信神的话，
我们相信神的话是没有错的，
我们相信神的话是没错，
因为他没有错的，
因为神自己没错。
那么我们看到 slide 上面就告诉我们因为什么三件事情，第一个神不会说谎，
我们相信的就是好像这个 slide 里面讲到三件事情，神不会讲说话。
第二个神知道一切的知识，
第二个就是神知道一切的知识，
从创造天地，
从创造天地，
从科学，
从科学，
从人类的历史，
从人类的历史，
到每个人的心思意念，
到人的心思意念，
他都知道的，
他都知道。
你从圣经里面去看到，圣经里面有讲科学的。
而如果你看的时候，圣经其实有讲到一些科学的事情。
很多人啊，就说圣经里面没有讲科学。
很多人都以为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科学。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
就像我们现在，如果你要讲科学的书、数学的书，你一定要很精准，对不对？
如果我们想到好像一些数学书的时候，你就想到要精准，
对不对？那你不能说一加一等于三，
你不可以说到一加一等于三。
哎呀，马马虎虎了，过了算了。
你不可以说马马虎虎算了，
不可以的。数学书你一定要很精准，
数学里面一定要很精准，
对不对？你一加一等于三，后面全部都有问题。
如果你说到一加一等于三，其他以后的就会错下去。
圣经不是数学，
圣经不是数学，
圣经就是神他告诉我们他知道的事情。
圣经就是神告诉我们他知道的事情，
对不对？圣经里面讲很多的事情，比方说太阳出来，
圣经会讲到一些事情，好像太阳出来，
你说真不真呢？
你觉得是，你说真不真呢？
当然真了，
当然是一个事，
因为这是我们人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人眼中就看见这个事，
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说、太阳出来这个不真，
如果你说太阳，圣经里面说太阳出来的事不真实，
那神是在讲假话，
神是讲假话的话，
你也是在讲假话，
那也都讲到你是讲假话，
因为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想太阳出来了，
因为你每天起床的时候太阳就出来了，
太阳从东边出来了，
太阳从东边出来，
但是你如果站到太阳上面去看的话，
如果你从站在太阳上面去看，
他就会告诉你 no, 你错了，
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是错误了，
你是绕着我转的，
你是绕着我去转。
圣经他知道这些事情，
圣经知道这一切的事情，
他知道人，
他知道人，
他知道我们人的心，
他知道人的心，
他也知道人的历史，
也都知道人的历史。
所以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到很多地方证明，让我们看见圣经是符合历史的，
我们从圣经很多方面看到圣经本身是合乎这个历史的。
那么最后一个，神的话是真实可靠的，
最后一点就是神的话是真实可靠。
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slide、那么下面一个 slide 呢，就告诉我们神不会说谎。
下这一张的 slide 就看到神不会讲大话。
我用了三处经文给你们参考，
我用给三节的经文给你们参考，
我不会全部去念，
我不会全部去读，
但是我希望你们把它记下来，你们回去可以去看，
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下来，回去可以看。
当然圣经里面说到神不会说谎，不是只有这三个，
当然圣经里面讲到神不会讲大话，
这三处圣经呢是直接的告诉我们神不会说谎的，
这三节经文是直接讲到神不会讲大话，
但是圣经里面有其他的经文间接的或直接的告诉我们他是不会说谎的，
而圣经里面有些间接或者直接讲到神不会讲大话这件事，
他是没有错的，
他是没有错的，
神不像人，
神不是好像人，
我们会说谎，
我们会说大话，
你会不会说谎？
你会不会说大话？
你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谎的，请你举手。
如果你说过我从来没有说大话的，请你举手。
我也不会举。
我也都不会举手。
有没有说过白谎的？
有没有说过白色的谎言呢？
有的举手。
有的举手。
举高一点嘛。
举高一点。
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做白谎？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白色的谎言？
白谎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发生一件事情，你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不让他不会怎么样，所以你就撒一个谎，这个叫做白谎。
就是你一件事情发生了，但是你又为了其他人好处的时候，你就讲了一个漂亮的说话出来。
神跟我们不一样，
神跟我们不一样，
人会说谎，
人是会讲大话，
但是神他说了一定会做得到，
但是神所讲的一切事情他都会做得到，
他一定会让他实现，
他一定会将样的事情去发生。
我们人常常说话 不兑现的，
我们人很多时候讲说话是不兑现的、
这个你们广东话说谎叫做说大话，对不对？
广东人讲说谎就是讲大话了。
这个说大话对我来讲、就是说你说话不兑现的，
对于我来讲，你们讲大话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说不兑现的说话。
你知道据心理学家他们分析的结果，
根据心理学家所分析的结果，
他们说小孩子为什么很容易发火，
为什么小孩子很喜欢讲大话呢？
有一个原因就是做父母的 经常说话不算话，
是因为大人父母很多时候讲的说话不算数。
你们对你的小孩有没有常常说话不算话的举手？
你们有没有对小朋友很多时候讲话不算数的呢？有的神请你举手。
有的啦，
有的应该。
我们人经常会失信，我们人啊经常会失信，信任被 失去了信、
我们人很多时候会失信，
但是神是不会的，
但是神却不会，
因为他不能说谎，
因为他不能够说谎，
所以他的话都没有错的，
所以他的说话都不会错。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原因，就是圣经说圣经是无误，是因为神知道一切。
我们讲到圣经无误的第二点，就是神知道一切。
想想看嘛，宇宙都是他创造的。
我们想想，这个宇宙都是神所创造，
人也是他造的，
人也都是所创造。
他知道我们人的心，
他知道人的心。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描述神怎么了解这些事情。
我们看到圣经讲了很多事情，就是神怎么去描述。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诗篇第104篇。
我请大家可以回去看诗篇104篇。
在诗篇104篇，他那边就讲到水的特性。
在诗篇104篇讲到水的特性，
他也讲到说这些动物白天的时候他们就通通都躲在洞里面。
他就讲到白日的 在日头的时候，所有动物就躲在山洞里面，
然后晚上的时候他们就出来找东西吃，
而晚上的时候就会出来去找食。
然后他也告诉我们，他说他定月亮目的是什么？
他也都告诉我们定月亮是做什么目的呢？
就是要定节令日头，就是要定节令跟日期，
就是要定节令和日期。
你知道咱们中国人很多的节期你知道都是照着月亮来的。
你知道其实中国人同样的有很多的节令是根据月亮那个周期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阴历，
就是我们所讲的阴历，
一个是阳历，一个是阴历，对不对？
我们听过阴历阳历。
你知道中国人的这个阴历很准的，
你会知道中国人的阴历是很准确。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定月亮就是为了要定节令。
圣经就告诉你，月亮的创造月亮的目的就是要定节令。
最后我们相信圣经是无误的，因为耶和华的话是真实可靠的。
最后我们相信神的话也是无误的，因为神的话是真实可靠。
圣经上真的是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
这个讲到神的话是纯净的，就好像银子在炉里面炼过七次一样。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圣经都是神的话。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神的话是可靠的。
你翻开，你只要把圣经一打开，你去读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的。
当你打开圣经去读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知道，
你绝对不会 miss 掉，
你绝对不会错失这件事。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slide，
下一个，
下面一个 slide 就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无误。
这个 slide 就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无误的，
所以在那上面就告诉我们这个inerrancy 它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就将它的解释讲出来了，
这是参考这个Wayne Gooden 他的系统神学里面的我念给你们听。他说就是指原初的圣经手稿没有主张过任何事实与事实相违背的事。这个主张英文叫做 affirm， A-F-F-I-R-M。
这个解释呢，其实是从一个神学家 Wayne Gooden 里面写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同埋头先马牧师读咗一次。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下一个 slide 就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的话，
而这一张的 slide 里面就告诉圣经都是神的话。
你在里面，你从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神的圣灵感动人说话，讲得很清楚，
这很清楚告诉你旧约里面圣灵感动人去讲说话。
神也借着新约的作者引证旧约里面是神的话，
旧约也都神也都藉着旧约的作者证明新约作者正如旧约所讲的是神的话。
那么神也借着新约的作者说话，
神也藉着新约的作者说话，
甚至主耶稣他自己也引证，他说神在旧约里面说话，
也都主耶稣基督也都引证证明旧约是神的话语。
那么接下去我们再看下个 slide。 那么我引证了应用了很多经文，我们不一个一个讲，也不一个一个念了，这个提供你们做参考。
我亦都喺呢度提咗唔同嘅經文喺裏面，我哋唔會詳細讀，但係亦都喺當中我哋睇佢係講到神所講嘅嘅説話。
這些都是我們再看下一個哈，呀，這些都是經文啦，提供你們做個參考。我們再看下一個。
一切都係啲經文係俾你參考去睇翻聖經所講嘅説話。
好，那麼從這裡呢，我們就曉得聖經呢都是神的話。
從當中我哋睇到聖經都係神嘅話。
這是客觀的。
呢個客觀嘅。
那么现在我们还有主观的，
仲有，仲我哋要讲到主观嘅。
什么叫做主观的呢？
咩叫主观呢？
就是当你真心寻求主的面，你想要真正的认识他。
就系当你真正要寻求神嘅面，要明白嘅时候。
你真正的想要认识这位真神。
你要真正去认识呢位真神嘅时候。
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
当你打开圣经嘅时候。
你就会受到感动。
你就会受到感动。
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呢？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哦呀，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是蹦蹦跳，对不对？
你当你看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有些感动、激动在那里。
真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啊，从你身上灌下来。
就好像有些东西从你生命里面渗下来一样。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真的是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哇，这是神对我在说话。
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就经历到神的话语对你去讲说话。
圣经的话是神的话。
圣经的话是神的话。
不但没有错的。
不但没错。
而且当你愿意听，愿意绝对的顺服的时候。
而且当你愿意听，愿意去顺服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是神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是神的话。
主耶稣也是这样子告诉他的门徒。
这个也是主耶稣基督跟他门徒所讲的。
当我们愿意顺从他的话，听从他的话。
当我们愿意顺从听从神的话，
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话，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神的话，
它是可以可靠的，
这个是可靠的，
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实践和信仰上是万无一失的，
在我们生活信仰里面是万无失误的，
是唯一可以信靠的权威，
是唯一可以信靠的权威，
这就是我们说它叫做 infallible，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 infallible 这个字。
Amen，
Amen，
同意不同意啊？
同不同意？
同意跟我一起说阿们，
同我一起讲阿们。
好，最后我们要看一个，那么怎么影响我教会和我啊？
最后我哋要睇下就系咁点样会影响教会同埋我咧？
那么圣经无误跟我有什么关系？
究竟圣经无误对我有咩关系咧？
所以我们要回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还有十六节，还有十七节。
咁我哋要翻到去经文嗰度十五、十六、十七节。
那么三章十五节后半段就告诉我们，他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首先就系喺十五节嗰度讲到，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十六节 B 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在教训、责备、纠正和训练你的公义各方面都会起作用的。
系就系喺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方面都系有益处嘅。
是要预备你。
系要预备你。
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
能够完成各样的善功。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如果能够每天花一点时间，
如果你能够每一日花一点时间，
寻求他的面，
寻求他的面，
去读神的话，
去读神的话，
相信圣经都是他的话，
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
绝对的遵行顺服，
绝对的遵行顺服，
你就能越来越成熟，
你就能够越来越成熟。
我在这里我给你们提供两个我自己的经历。
我在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自己的经历。
当你读经的时候。
当你读经的时候。
自己读经灵修的时候。
就是自己读经灵修的时候。
你打开圣经的时候。
你打开圣经的时候。
你要认定这是神在说话。
首先你要认定这个是神跟你讲说话。
是神。他翻译得很好哈。是神在对你说话。
是神对你讲说话。
不是对别人说话。
不是对其他人讲说话。
对你说话，
是对你说话。
你要相信圣灵，他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他就在你那里。
你要相信圣灵当中是对你讲说话。
你不明白的，他会让你明白。
你不明白的地方，圣灵会解释。
第二个，
第二，
就是你要寻求他的面。
就是你要寻求他的面。
就是你要认识他。
就是你要去认识神。
弟兄姐妹，我自己读经读了很多年。
弟兄姊妹，我读经已经读了很多年。
我读经的目的不是要看我能够做什么。
我读经的目的不是因为不是要知道我能够做什么，
或者是我应该做什么，
或者我应该去做什么。
就像英文讲的 do and don't，
不是好像英文所说的 do and don't 一样。
因为我早就知道我做不到的。
因为我早就知道我做不到了。
因为在我里面是没有善的。
因为在我里面是没有善。
It's impossible.
这个是没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读经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他。
所以我读经目的就是要认识神。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来。
我很感谢神。
我感谢神。
我每次读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神要对我说话。
我就知道每次我看神的话的时候就是神对我讲说话。
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期待他对我说话。
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就期待神跟我讲说话。
第二个。我读经是为了要认识他。
我第二就是我要读经的时候就要认识神。
你知道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
大家如果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
你就越认识你自己。
你就同样的越认识自己。
而且他的应许他的话就是生命。
而他的应许他的话语是生命。
他的话就是能力。
他的话语也都是能力。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
教会就会长大成人，
教会就会长大成人。
你们的传道 Ivan 就会很高兴地服侍你们，
你们的传道人 Ivan 就会很高兴地服侍你们。
他刚刚才开始，对不对？
他刚刚才开始。
啊，我已经做了24年了。
我已经做了24年了。
不要让他流泪啊！
不要让他流泪。
好不好？
好不好？
答应我。
答应我。
好不好？
好不好？
感谢神。
感谢神。
好，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接受神的祝福。
我们接受神的祝福。
我很喜欢的就是犹大书第24节、25节。
我喜欢犹大书24、25节。
好。他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先直到现今直到永远。阿们。